你好，欢迎收听每周四上线的播客节目《看理想圆桌》，我是主播颠颠。看理想圆桌是看理想编辑和主讲人放飞聊天的地方，也会经常邀请各个领域的好朋友们来坐一坐，希望这里成为你晾晒心情、找到共鸣和听见生活更多可能的小阳台。节目上线这天是2024年4月25号，刚刚过去的423是世界图书与版权日。读书嘛，当然不用执着于这一天，甚至如果你能从别的事物上汲取养分、获得启发，不读书也是完全可以的。不过作为喜爱阅读并且从中获益匪浅的人，我也必须得说，入行之后常常被那些图书背后纯粹的饱含理想主义的人和灵魂所打动。比如《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这本书的作者杨素秋老师，在高校工作期间，他有机会去西安市碑林区文旅局挂职一年，任副局长。一个从无到有的图书馆建设项目正在那儿等着他。这本书记录了这个过程，可想而知的不容易。令我感动的还不是这份不容易，而是按照打引号的惯例，本可以容易很多的事儿，杨老师却偏偏自讨苦吃。比如在购书预算确定的情况下，找一家合适的供应商，把书按照一定品类和上面要求的数量配齐就好了。但杨老师在收到对方发来的书单之后，一行一行查看确认，发现那些书店里卖不动的书、仓库里的滞销书以及明知没有读者的自费出版书都被塞过来了。他在书里这样写，我无法想象我一手弄起来的书架摆的全是三流书，走在里边有多丧气。图书馆不能只做成政绩工程，为了读者喜爱，我得把好第一关。杨老师求助各方朋友重新选书，不想却触动了某些人的利益，一场书目保卫战就此拉开帷幕。预知后事如何，大家还是自己去看书吧。不过这期节目我有幸邀请到了杨素秋老师，还有我早就想约来一起聊天，曾翻译《鱼翅与花椒》、《当呼吸化为空气》、《东京奇梦》等作品的国内知名译者何雨佳，因为雨佳也非常喜欢杨老师这本书。我们远程录制，除了围绕这本书的故事和阅读感受，也聊了聊如今这个时代是否还需要理想主义，以及理想主义怎样可以多赢几次。
最近这本书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一直都在豆瓣的社会纪实类图书的热榜之上。
我记得我也是一月份看的这个书，我当即觉得我可能今年最佳都出现了，但是因为一月份也太早，
不敢不敢，
所以我说暂定今年最佳。
杨素秋老师也是最近为了这本书做新书发布会，跑了好多个城市，去了很多不同的场合。这是您出版的第一本书吧？
对，这是我独立撰写的第一本书。
您在打书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印象蛮深刻的读者啊，或者是他们给您现场的一些反馈？
我到江浙沪去，其实我会感觉到跟中西部差距很大，就是江浙沪的图书馆长跟我在中西部遇到的图书馆长相比，显然他们读书更多。因为我以前在这边，我会认识很多的图书馆长，我有跟他们交流，然后他们不仅读书更多，然后呢，对于阅读推广的热情更浓厚，就是他们会很敏感的把握这个新书的风向标，你聊起来这几个月出版新书，他们都是头头是道的。这个是我觉得跟我在当地的接触的这种图书馆人的就是职业素养方面，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差别。另外呢，就是其中一个图书馆长他跟我说，他说你这个书挺好，但是如果有些人因为这本书而误读了，就是觉得所有的图书馆里面都会是烂书或者什么的，我们就会觉得很冤枉。他说我们读你书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天哪，你们这儿的情况是这样子，我们这儿绝对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啊！就他给我举了好多例子。然后呢，不仅他一个人这样讲，就是好几个江浙沪图书馆长都讲，他说我书里面出现的一些比较严重的负面的情况在他们那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那么但是我也跟他们说，就是我们一起讨论一个概念叫富庶的中国，就是中国它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我所描写的只是我所接触到的一个区县级图书馆的情况，那如果去到更偏远的村镇图书馆可能情况更糟糕。包括我去上海图书馆东莞，我就会注意到那儿跟我们这儿的一些 读者的阅读情况也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图书馆离西安市中心标志建筑钟楼只有300米，它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地方，所以我料想就这个地段的这个父母相对来说他教育理念会比较新呀、什么的，对吧？所以我就给我们列了一个专架，是那个外文童书，这个英文的法文的都有啊。结果借阅率非常之低，我上个月结果我去了那个上海图书馆东馆，它的一楼十二区很大，一进去就是几排长长的外文童书的架子，比我们图书馆那个外文童书区域要大得多。然后我看见好多小孩都在那看，而且他们看起来就是那种三四年级的样子，他们看的还不是那种特别低幼的漫画，他们就看的是那种比较复杂的文字书。我走过去我看了一眼，然后我就觉得哎呦，这个差距也好大。
是会有，我在北京有时候去吃烤肉店吃个烤肉，旁边桌子的一家人就是家长和孩子都是中英文自如切换聊天，赶紧吃完烤肉就走。
不是说那个吗，就是有一个家长，北京的家长，他说我孩子现在小学三年级，英语词汇量3000，然后这个够吗？他们说在美国可能够了，在海淀那是绝
对
不够。对
啊，在海淀不够。
哎，雨佳，就是你看到杨老师这本书，就是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这个书名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我对书名倒是没有特别的想法，我就直接翻开这个书，是完全、完完全全的打破我信息茧房的一本书。就是你为什么啊、你觉得为什么我、
为什么会打破你的信息茧房、是因为你一般也不去图书馆看书吗？
确实去图书馆已经不是我的读书体验了。我最近一次去图书馆是2021年的时候，在上海去图书馆做分享，当时我的感受就是哇，图书馆什么读者都有，怎么讲，就是那么广的年龄阶层，就是从很小的很年少的那种读者，一直到70-80岁的老爷爷老太太，然后他们其实就是在图书馆看书，看到有个分享会他就过来，尤其是有几个应该70多岁了吧，老奶奶跟爷爷，他们就是我分享完之后他们就过来说，姑娘你很好，你很可爱，然后就说因为你这个可爱我就买一本你翻译的这个书，就超超可爱。然后当时我才感受到说哦，图书馆是这样一个吸引很多人的地方，但是去图书馆读书是我大学的事情。后来我就是我的习惯就是一方面编辑他们也有很多书给我，然后我自己也会去支持独立书店啊什么的，就买一些书到家里来，然后在家里看书。其实我居住的地方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不是一个图书馆读者，所以我并没有去看周围有哪些图书馆。其实杨老师刚才讲的那个，我觉得那个童书借阅架应该搬到我家附近，因为我家是一个比较，就附近是一个比较年轻的那种社区，就是当时很多人生二胎买第二套房的时候就是改善，很多都买在我们这边。然后去年呢，我有个朋友开了一个书店，然后他就是瞅准这边的一个童书的这种市场，然后就设立了童书借阅，跟你也可以买，结果很多的家长就是带小孩去在他那儿看了一年的书，一本也没有买，他的书店也就这样铩羽而归。就独立书店更多的承担了一个图书馆这个作用。还有一个就是杨老师他这么勇敢的从，我不知道用勇敢这个词是不是有点过分，因为我觉得勇敢是说你怕一件事情然后你去做，我感觉他好像也没有很怕，就是从大学校园里面出来，然后去到一个有点令人发怵的地方。我非常小心的在选词，就去到一个
我觉得是这个因人而异的，就是你发怵，但我其实没有太发怵，
对，
我觉得比较陌生。
然后他就是面对这些好像完全不在自己的同温层吧，然后要去做以前大学里面完全不会做的事情，居然最后做成了，这个真的是让我非常的佩服。就是我看到跟我不是同文层的人我就会害怕的，就是尤其是他会用一种上位者的目光来打量我的时候，我就是会害怕，我本能的选择就是退缩。还有包括后面 他不断的在写他选书，就是他一开始自己选书，后来图书馆开了之后，他又发现好像自己的选书的品味好像还是有局限的，然后就开始他又想到说一定要设立什么漫画专区啊，而且要找来自己的几十个朋友，又不停的在改变这个选书的范畴跟品味跟所有的这种东西。哦，这些所有的都是我难以想象的事情，就是能够把一件这样大的事情，然后要协调那么多的人，还有很多的人是很难搞的那种人，能够把它完全做成的，这真是完全超乎我这几年经验的事情。我完全是就觉得哇，我真是一个懦弱的活在自己泡泡里的人。
隔空握手。
没有吧，就是
素秋姐一定是觉得还好但是其实对我来说就是我觉得太厉害了，因为我的工作相比之下实在是太简单太纯粹了，而且这可能是我的自主选择，因为我在体制内的单位待过一年，我整个人就是要死掉了其实也没有给我很，就我在体制内待的那个单位其实就是杨老师待的学校，但他可能不是高校吧，他是高中。但我就觉得天，我整天都觉得受到无形的这种剥夺跟压迫。那这样讲哈，不太对，大家对我还是挺好的。对于年轻的老师，
其实我们等一会儿也可以聊一聊，就是中学生这种阅读以及中学生被什么挤压了这样的问题，
对
对吧？
对对对，
有些教师他是没有办法去抵抗这个大的政策的。
我是小镇做题家成长起来的嘛，然后呢我觉得我好像在我上大学的过程当中，或者我这么多年的这种阅读经验当中，我好像逐渐体会到语言它不是工具啊，它是让你看世界的一道大门，然后它是能够就是把美，把这种对美的感知跟你人生的乐趣更提升一步的东西，就是我是觉得中学里面教我的这种语言的这种工具性的应试的这种东西是完全不对的，就是你要等你大了之后才觉得，然后我就觉得我如果回到中学教语言的话，我也希望能够把这种思维植入到我的学生心中，但其实我就发现我离开学校那么多年了，再回到学校还是好像有的时候披了一个素质教育的壳子，但是就是还是在把语言作为一个很功利的这种东西在教，最让我失望的是这一点吧。其他的就是学校，当然它作为一个单位，它肯定就是有一些管理上的东西，要开会啊，要点名啊，就这一点我就已经受不了了，更不要说，对吧？更不
要，我说一下我，就是以前我在高校，我是那种就是对职称也不太在意，然后对于提拔也不太在意，就是以前有机会可能有人找我说希望我往上走一走，然后我就拒绝了，别人就说那你为什么不要往上走一走，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考博士吗，我考博士就是为了不坐班我说我就是为了能够自由的在家看看书，然后一个周给学生分享几次，对吧，讲几次课，这我就很幸福，你如果要让我去当官我就得天天坐班，然后我还给他讲，我说我这个人不擅长当官，就有的人真的是擅长当官的，就我是不擅长当官，你不要把我错看了，所以有几次我都是拒绝的，结果后来我居然去挂职了，我们领导就很惊讶说你怎么会去挂职呢，你不是不要提拔，你不是不要做官的吗，你不要坐班还不要做官然后我说是这样的，那我坐班一年是可以的然后让我做官一年也是可以的，但是时间长了我觉得可能是不，就是我的性格不适合这种生活，我不是要否定人家别人的那种做官的做班的生活，
当然，
所以对，所以然后我跟领导说啊，领导就理解了，然后那个我去那儿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之前都会对某一个陌生的环境有一种想象，然后它所呈现出来的，首先你第一天第二天所遭遇的那一切，就是有些跟你的想象是相符的，刻板印象相符的，它比较森严的一面，但另一些它的其他一些部分又是你没有想象到的，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推进，你会发现其实你没有办法用一个刻板的印象去笼统的描述这个院子里的那么多的人， 所以事实上后来我也想是希望能够让大家看到这里面人的不同的性格，他们里面当然会有一些有官威的人，也有一些他非常勤勉然后但是他又小心翼翼的人，还有一些人他表面上看起来是顺从的，但他实际上有一些反叛的，但是他把这一部分反叛的心思隐藏着。在我挂职的最后一天他会给我打那样一个电话，就是这些人他是各种各样的，我们不要就觉得你到这儿来你跟所有的人都是一致的，就你完全跟这些人都是格格不入的，或者说你怎么样，实际上我觉得你们有非常多的可以沟通的部分。当然我也承认一个个体力量的弱小，对于有些顽固的部分我还是改变不了的。
我觉得杨老师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在那样一个环境中，不是说它好与不好，而是说它是一个复杂的环境，然后在那个复杂的环境中，在我们看来就是坚持一种相对纯粹、简单和真挚的理想，然后做了一些在我们这样的人看来非常理想主义的事情。
就是我老觉得我这干的事没多大，是因为首先它面积很小，真的很小，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就是我有一次去那个宁波做一个讲座，然后那个图书馆长他还没看过书，我刚出书，然后他还没看，完了他就随便问了我一句，他就说你那个图书馆有多大？我说3000平米。我明显看见他有点震惊，然后他在掩饰他的那种惊讶，因为我想他心里肯定在想，一个3000平米的图书馆写了一本书，这个事情值得要出书，或者说是这个媒体为什么要去报道？就是他肯定会觉得这样子，所以我很理解他。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一个文旅部门的副局长干了这么小一个事情，这个事情真的并不大。其实很多人做的事情都比我大，就是我觉得他们在他们的岗位上可能做更加，无论是资金或者是规模更加大的工程。那为什么我这个事情可能让大家觉得，首先是因为就是。我把这些事情文学化了，而文学化的语言显然更容易让人共情。那其他可能有一些人他做的事情很大，但是他只是用一个新闻报道的一个非常客观的理性的笔触来报这个事情，这件事情就会在人们心里就一晃而过，就没有了。所以可能是这个原因。
这个书的书名可能可以叫《我为什么要写？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就是我是觉得，如果从苏秋姐的角度来说，她看过很多的图书馆了，然后觉得确实3000平米，我也可以想象，因为有一些店是那个规模嘛。我记得是周边有很大的图书馆，对不对？就是距离。对，而且有很多高校的图书馆的规模可能也是很大的，但是理论上就是我觉得任何人的故事都是值得写下来的，写下来之后你看了这个故事，在你的心中可能就会产生不同的意义吧。像我看了之后，我其实就会开始注意成都的图书馆是怎样在运作，我的目光不仅仅是在局限在独立书店里面。然后我也在我看这本书之前，我是完全没有想过盲人的，
阅读。
对对对，盲人的阅读是怎么样？而且里面杜宾选了我翻译的《纸牌屋》，然后就很激动说，我感觉被他选中是
译
特
者
别
来
荣
了。
幸的，因为原来我这个书是有盲文的，然后
你都不知道。
对。而且还有就是那个里面你写到杜宾写了很多的细节嘛，因为你们是好朋友，然后写到说，比如说他听手机是用3倍速什么的，然后刚好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单口喜剧演员叫黑灯，他也是一个，对，他也是一个盲人，然后刚好他的专场就讲到说，他也是用3、4倍速来听那个手机，然后就有一种哎，突然都连起来了，然后让我去关心另外一个群，我之前不会想到的群体。
是，读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也是很有共鸣，因为2、3年前吧，我有去在北京的中国盲人图书馆。去和那边的信息无障碍化中心的主任何川老师，我们录了2期节目。那是我第一次在一个图书馆，而且是专门的盲文图书馆，看到了盲文书，很厚的盲文书，但是它不
是，
重，它是用那种特殊的材
轻
质吧，
轻，
对，轻轻的。但是呢，它一本书里边其实没有太多内容，因为盲文好像比较占空间吧。
大，它很大，
对，
嗯，扎
它
的那
很
个
大。
孔很大，
那是我第一次触摸到，哦，原来视障者是这样去做阅读的。他们首先要学习认识盲文，然后再去阅读。一部《红楼梦》， 不知道要读多久，
因为他们摸一会儿，他们那个手就会有点麻，有点累，他跟咱们眼睛还不太一样，所以他摸一会儿就得休息。
对对，就是读书的时候觉得杨老师虽然一方面是本来他对做这件事情也有些自己的构想，另一方面做这个事情过程中他真的是照顾到了方方面面，当然具体的大家可以去书里面读，比如说他能想到说在这样一个区域可能是有很多家长有把孩子托管在这个区域的需求，那要多放一些儿童类的书，儿童绘本，
就是我们的绘本借阅率特别高，就在这一块，然后那个我们的童书借阅率有点夸张，就是别的馆大概没有这样，我们的童书借阅率肯定是占整个馆的一大半的，别的图书馆不是这样，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区域是不是小孩多，还是就是托管的真的也很多。
还有比如说你在考虑这个书目的同时还会想到说，哦，儿童阅读区我们需要有环境，就是这种在预算有限条件也有限然后各方什么时间也有限的那情况下还要自己画草图，然后那个地方我也很感动，就是因为阅读是整体的一个感觉，因为我自己并不是一个母亲，但是我想到如果我的小时候有这样一个人会为我的阅读环境着想，那我确实我觉得我心里面的那个小孩子好像被爱护了。
对，我就又想到说，比如说这本书为什么那么吸引大家，那会儿杨素秋老师也说他以文字的形式来呈现，然后文字本身也确实很打动我们，然后我在想图书馆可能也是一个打动大家的点，比如说吧，世上为什么要有其他，就换成一个其他的一个建筑，比如世上为什么要有艺术馆，有可能这本书不会有这么大的能量，就虽然我们现在像我们录节目这会儿是刚到四月份，马上四二三又是世界版权与读书日，可能出版行业又会有很多的这些读书活动啊，整个社会也会有很多读书活动，就是我们虽然一方面说着好像这个读书开始式微，很多人不读书了，但很奇怪，就读书这件事还是很吸引人，还是时不时的要吸引大家去关注，比如说我就也有点想到说我为什么读这本书感动，也和我自己的一些经历有关，比如说在一个小地方你的阅读的材料是有限的，那后来考上大学，大学在成都嘛，我上大学之前就很期待去看那个图书馆，当时我爸妈也说，哎呀，这你多幸福啊，以前可能看书也比较就是有限，去到图书馆该多开心，虽然后来会有点失望啊，因为我们是一个工科学校，我们那个图书馆虽然建得非常的雄伟，但是呢很多理工科方面的书我也看不懂啊，有点失望，虽然说也有一些书了，但还是少，后来就图书馆就变成一个更多是上自习的地方，或者我自己买的书拿过去看，这个有点遗憾，杨老师在书里面写到的这些好像就把我内心那一块好像弥补一样，我毕了业这些年无数次想过等我哪天发达了，我要给图书馆捐一批好书，让学弟学妹们可以看到更多的好书。
既然讲到对于读书的这个看法了，我是觉得其实看书的人没那么多的，就是根据我自己的观察，任何一个行业它都是固定的那么一批人，很难有新的人进来，而且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我很多时候会在成都的那种文化活动上面比较活跃嘛，我会觉得说读书它就是一个爱好，它和刷短视频，它和看电影，和所有的那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爱好而已，就至少对我们来说，就是你并不把研究文学或者你并不研究某一类的书，这种人可能就是一个娱乐吧。因为刚才苏秋姐讲的，我突然有一个，就是因为我看完这本书之后，我就觉得说，哦，我还是觉得世界上看书的人多一点更好，因为他在书里面呈现的，他们在书里得到的世界是更宽广的，就可能比你完全让渡给互联网的这个生活感觉会更真实，也不对，书里面的世界也不是很真实，但是就是会让你觉得更安静更宽广，能够更加的深入内心。那你说要是没有这个图书馆的话，杜宾还要等多久才能搞清楚经线和纬线呢？那个是我第二次鼻酸，就是在看这个书的时候，对，就当时我就看到这儿，我就觉得说，哦，是不是读书它还是有不太一样的意义，至少对于
他们来说，我一方面我很认同瑜伽说的，就是读书是一个爱好，就像养花一样，什么一样，对吧？就有的人他就是不爱读书，这也没关系，这是我认同瑜伽的一部分。但另一部分我会觉得，就是如果说我们这儿的人读书比某些地方的人读书更少，读书的氛围没那么好，其实也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些外界的因素会对人们施加控制，或者是去扼杀他们阅读的一种欲望。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小孩子他的这个低幼区的这个绘本借阅率都非常高，然后从什么阶段开始他们看的书越来越少，就是从9岁10岁，这个我已经观察很多年了，就从小学高段开始他们读的书就越来越少。但我所说的只局限于我在我这个城市中的观察啊，我觉得可能大城市会好一些。那么我在图书馆经常会遇到，就是小孩子他上了高段或者上初中以后，他在图书馆里干嘛？他在刷卷子，而且不是他自己要刷，是他旁边坐着一个人盯着他刷。然后中间如果他要出去借一本漫画借什么，他会挨骂，然后别人就会说你怎么不去借作文书，你怎么不去借那个指定什么什么什么阅读书目。所以其实如果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的被扼杀这种阅读的兴趣的话，他将来就会变成一个很讨厌阅读的人，阅读来说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必读的任务而已，一个帮助他提高成绩的一个工具而已。这两天我也在家跟小孩讨论这个，就是我发现他上了初中以后这个非常严重，就是以前上小学他读书还算多的啊，上初中他读，但是你知道他困惑什么吗？他会说我读那个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我会觉得很好，但上初中的时候常常我有点害怕，就是全班都不读就我在读，然后我跟别人不一样会不会不好，那个老师在班里他一定是只表扬成绩最好的那个人。他说平常我们都觉得就是说人格的塑造很重要，阅读很重要，这都是我们的口号，但在现实生活中在你班里最受宠的那个人是谁，对吧？然后他就会说虽然我也受宠，但是我会觉得如果我不读书了，如果我一心搞成绩我会不会更受宠，他就会跟我讨论这样的问题。你看这个就是说明就是他已经开始困惑了，然后我也在跟他讲，我说我们现在的价值体系比较单一，我指的这个价值体系不管是校内还是校外，校外的价值体系经常就是比如说让你一直卷呀，绩效呀，然后用你拥有多少财产去评定这个人是否成功，对吧？然后校内中学生的一个体系就是各种排名嘛，就是月考呀，各种排名，至于其他方面都不重要。那么我们渐渐就把人在塑造的过程中就是还是更重视那个工具理性嘛，就没有价值理性的这个维度，或者说价值理性很弱很弱，那这样其实挺可怕的。这两天我也在跟孩子讨论，我说如果你只认同学校的一种单一的标准，如果你不用阅读来形成你其他方面的一些观点哈，那你很有可能最后变成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然后他问我什么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我就给他讲了一遍。我说如果这个是很可怕的，我们一方面很多教育者在批判说哎，我们现在的孩子们怎么精致的利己主义，怎么功利，但是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想是谁让他们变得这么功利的，我们为了抵抗这种功利，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孩子通过什么来抵抗这种功利。这个是我觉得就是教育者或者家长都得去思考的。
刚才苏秋姐讲的那个完全是死去的回忆开始攻击我，我就是应试，然后很功利的读书，就是在上大学之前，甚至在我觉得大学毕业之前，我都是以考试成绩，甚至很多时候是以一次的考试成绩来定你那一段时间你所受到的待遇的。你后来你就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你小时候就是会受到那种，然后你就导致我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那是特别喜欢看闲书的一个人，然后再看我拿起金庸的时候，我就想说这对我考试有帮助吗？里面的东西我能用到作文里面吗？就导致很长一段时间你的看法是功利的，然后你并不觉得读书是阅读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这个简直就是没有任何进步哎，就所以
现在可能更严重，现在学校这种唯成绩论我觉得是比过去10年20年可能更严重
的。
还有一点就是从我的 看法就是，因为我是一个语言工作者嘛，我可能无论是选择翻译的书或者我读的书，我可能都首先是说看那个语言的优美啊，或者多样性，或者它是什么。我的一个观察就是，我觉得阅读的一个作用就是让大家的语言更多样。现在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网络语言突然一下出来之后所有人都在用，然后就非常非常概括化的去描述一类人。那比如我们在这举这个例子，就我的第一个想例子就是，我们无论说什么男的背叛婚姻啊，背叛什么这个感情就叫渣男。
对啊，还有无论我们吃到什么或者看到什么好，就说真是绝绝子、啊、
绝绝子。 对，但这些语言你们会发现它流行一段时间就会被其他的流行语所代替，但是呢这个就真的造成说全民的语言单一。
这个我觉得跟我在那个书里面写的有一节有点像，我们书里面有一节在写公文语言的套话。
对，
但实际上你说网络语言也有套话，就要警惕说套话。
对，就是导致说大家不知道怎么多样性的去表达自己的感受，即使不是网络语言，比如说现在动不动就说人生是旷野，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有你看到朋友圈就会有人发一个比较好看的沙拉或者什么，就是反正比较高级啊，你不能是包子豆腐乳不行，就一定要是什么三文鱼沙拉，然后就说从这个早餐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哦。
嗯，
对吧，
对，
就这种。
他就是我们还是回到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他还是又造成了另外一种单一。我觉得无论怎样单一这个事情都是对文化的发展不利的，你很快就会被 AI 代替了。所以就是人怎么用自己的智慧去只是利用 AI， 而不是说有一天是被 AI 代替的，这个也是就是是我比较看重的一个问题。我现在就是觉得哇，一句话刚刚出来的时候它非常流行，然后大家突然都开始用，然后用久了之后就变成我们所说的 cliché。
嗯，
这种就是语言发展的大忌，是写作的大忌。所以我觉得就是优秀的这种变成了文字的这种在书里面的这种语言，是会让大家觉得哦，原来还可以这样去形容，原来还可以用不同的东西，一切都可以触发你自己的思考。你看到一个人的人生很精彩，你不会只想到啊人生是旷野，而是去具体的描述他这个人的人生是多么的精彩，就还是说对抗单一嘛。
对，苏秋老师，您在就是建这个图书馆的过程中，书里已经讲到蛮多细节了，然后在节目里要不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哪些让你也会有点像雨佳描述的那种想要放弃的时候，有哪些让你很鼓舞的时候？
让我非常失落或者焦虑的时刻有过，但是没有过想要放弃的时候。这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什么英雄或者多么伟大，我还是想把它解释为性格，就是我从小是一个一根筋的人，就特别犟。就是那种虽然看起来比较柔弱，但是家里人都知道，就是如果我要干一个什么事儿，我必须要把它干成。
哎，就是那种怎么说，犟飒，犟飒。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这是性格使然。其实，不管是跟包工头的讨价还价，还是跟书商的这种拉锯，他们要给我管配书，我就是不愿意。这个过程都没有太消耗我，就只是累而已，烦躁而已。就是最消耗我的还是最后一个月，就是为了围绕书目打那样一场保卫战，我们在这儿就不详细展开了。就那段时间你会觉得情绪的起伏特别大，也哭了几场，其实我也很有的时候也是不行的，就是也会软弱。但是哭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放弃，真的没有，就没有想过放弃，就是觉得一边哭一边擦眼泪想，不行，我这事儿还是得干。就是那种。然后我想说，确实是阅读能够给人很大的能量。我的能量来源第一来自于我的亲友团，第二就是来自于书籍。我的亲友团就是在于我是一个很耿直的人，但我有一个很狡猾的弟弟
杨先生，著名的杨先生。
对，他是有800个心眼的，所以一旦我遇到什么问题搞不定，我就去找他，然后他就会给我出主意，然后你用了他的主意就会有一点用。所以这是我的第一个力量的来源。第二个力量来源我觉得是书籍。就是我记得在建图书馆的时候，比较多的当时正好在阅读的几本书，一个是汉娜·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大家也可能知道里面就提到这个平庸的恶的观念，就是你不能在任何时候无脑执行上级的命令，你不能够怎样怎样，对吧？你不能够就是按照一个惯性去滑行，就任何一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你能够有自己独立的想法，这才是能够施展你的作为一个人的这个独创性的这个地方。然后呢，这个书当然你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的阅读当然不应该跟我的人生是两张皮，所以你在阅读的时候你会要想我能不能够说在我的岗位上就因为是挂职嘛无所谓，就是来混一下，反正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然后天天就拿着那个公文就去念稿子，就首先就不可以，就你一定要讲一些，我就希望在讲话中我能够讲一些有真情实感的或者说是条理明晰的话，对吧？然后还有就是你在选书的时候要不要就是无脑执行这个书商的一个书单等等，就反复会去想这些问题。嗯，还有一本书就是那个我也写到了，就是无知的教师，朗西埃，雅克朗西埃的无知的教师，那里面就是一直在激励我，就是说任何被教的人只是人的一半，所以你一定要能去挑战自己干不了的工作，你要去编那种你编不了的书目。很多人说你为什么不把这个书目全部给我们呈现出来，我说第一首先当然是因为篇幅原因，几万种书我印出来是多少页，对吧？这第一。第二，确实我也认为那不是一份完美的书目，我不是学图书馆编目专业出身的，我来接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我完全是一个小白，所以我只是尽我的能力或者说求助于50位朋友来帮我编了一个还算及格的书单，所以我也没有必要把那么长的书单呈现给大家，好像我很骄傲，觉得我这个书单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可以
标准
可以被大家去仰视的书单，我觉得不是这样。所以就是做什么工作好像都是一步一步慢慢来。
就是这本书那会儿和瑜伽都有说到是我们春节前后读的嘛，反正就是年初读的，有点像是2024年的这叫什么第一桶油给我们加油。你看比如说我司叫看理想，那很多同事也是有点会被这种理想主义也好或者什么样的这样的类似这样的东西感召，然后来到这个行业来到这个公司，但真正进入一份工作会发现其实它极其琐碎，所以也会有一些人成为了我的前同事。毕竟工作日常更多还是琐碎嘛，要剪节目，要做功课看书，要改稿子。理想主义好像不是那层光辉，而是光辉背后那些无穷无尽的杂七杂八的事情，那就会劝退
很
多人。
我很同意你，就是大家会说你理想主义者，你是不是可以寻找到你心里的那个净土，我觉得是很难的，就是只要你还在一个单位里，你就有单位就会有政治，就会有复杂的关系，然后就会有各种琐碎的事情需要去处理，所以没有净土。我要举个例子，就是说就我有一个朋友他一直想要出家，然后就到处去寺庙考察，然后考察了一圈回来告诉我说感觉寺庙里面比那个外面更复杂，所以就不去了。所以我会觉得就没有，不要幻想我会生活在一个我物理学家做实验的一个绝对真空的那样一个完美的环境里，没有的。所以就是到哪个地方都得去因地制宜。有一次我在做阅读分享会的时候，有一个读者就问我，你在那儿一年你会这样理想主义，你在那儿时间长了你也许就被打败了，对吧？你还会这样吗？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是对于我这种非常犟的人来说，我肯定是就是尽可能能坚持多久坚持多久的。但是那次分享会旁边有一个嘉宾就是我弟弟，然后我弟弟就非常尖锐，他一点都不会饶了我，他就马上就跟我说，那如果我是领导，我就看见你这样刺头我会非常不顺眼，然后我就要把你调到一个几乎没有实权的位置去，怎么办？你怎么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我就有跟他去反驳，我说苏轼被贬了那么多回他有屈服过吗？然后我们俩就当然我不是说他对或者是我一定对，然后他的观点就是说有的时候理想主义他需要迂回，需要适度的妥协，这样才能够保证你最终能把那个事情做成。如果你得罪了太多的人，最后他会让你失去你手中的权利，怎么办？我也觉得他说的有一部分是对的，所以我们总是在跟现实不断的摩擦当中去调整自己，但是始终内心要清楚我不能够变成什么样的人， 就可能我会有适度的妥协，但是有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它是不能够动摇的。所以我们一方面承认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空绝对的净土，让理想主义把它的光芒就是放射的那么充分，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相信，就是我们内心需要坚持的东西是需要去保护它，就是那个你最初的那个念头，就是护念哈，
对，
就是还是要有。
也正因为它不是一个绝对的净土，所以它才被称之为理想主义。如果是绝对的净土就不需要理想主义了。
对，我觉得就是没有现实的对比也就没有理想，然后如果没有这群理想主义者的话也不会有现实主义者这个说法，就全部都是相对的。这其实也是我特别就是看完书之后特别佩服苏秀姐的一个地方，就是就我的工作，就是所有人都说啊，你做译者好像很孤独啊，收入很低啊，什么什么的，你居然能坚持下来，哇，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是世界上最容易的工作，这是我非常懦弱的一个选择，就是
因为你有单位，
对，然后我自己只要把我的正职做好了，我保持8小时工作制是完全可以维持我自己的生活的。然后我自己也选择说过一个比较低能耗的生活，就是因为如果要产生和人交往的工作，我心里就一定会有负担，然后我就会觉得累，就那个事情对我来说是非常难的。我以前还觉得我挺擅长跟别人交往的，但我做这个工作做久了以后，在自己的泡泡里面待久了以后，我就发现我非常容易受打击。
你不是说我跟所有人都能交往，就是我希望我只跟我挑选的那些人交往。
对，这个工作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只需要跟我愿意交往的人交。因为很多人都说你可以去做一点挣钱的，就是很挣钱的事情，然后什么什么的，可以试着往外走一走啊，拓展一下你就是社交圈子什么的。我就在说，假如我去做了很挣钱的工作的话，可能那个钱多挣的钱我就拿来治病了。
有道理。
对，
你抑郁了。
对，但确实我现在的状态是我一个懦弱的选择，我就是缩在这种一个我的泡泡里面，然后就好像活得很理想，就是也不用跟真的跟人产生什么利益上的往来，或者是甚至工作上的交往都不用，因为我就是把我自己的那个稿子弄好就行了。还有一点，就刚才苏秀姐说，她说在这个环境下面随时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这个书里面也充满了好几次的那种自省，就是例如你一下子在那个位置上比较得意的时候，然后你就会想
对呀、
啊，
我是领导，
对呀、啊，就觉得自己是局长怎么怎么样，就是会有那种突然飘了的时刻。
对，还有说不带身份证，没带身份证不让进去的时候，你居然就要亮出这张牌。最后还有一个地方也是让我突然觉得哎，就很可爱的地方，就是你说哇，大家都送别，对，大家都舍不得我，说我是一个好领导，就这时候你都还要让你的弟弟来给你泼一盆冷水，你也把这个写进来了。这些地方我就觉得哇，如果是我被迫或者不是被迫，就是说我有这个需要去处在那样一个环境下，我是会任由自己被这个环境浸染吗？还是说我会坚定的守住我心中哦，我觉得这是不对的，那我就不要去做这个不对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很难的，我不处在那样一个环境下，我是没有办法想象自己能够是这样一个坚定的不断的在反思的这样状态。
就我觉得其实一方面自省很重要，一方面就是旁边有一个人客观的评价你也很重要。就好比比如说豆瓣开分的那天，就我的书豆瓣开分的那天是非常高的，我自己也不敢看，因为我知道我没有那么好，对吧？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一个人在这个时候恰当来讽刺你一下，你就会更清醒的认识到你是谁。然后我弟马上给我打电话说，你今天看开分了吗？我说我看了。然后我弟说，你摸摸你的良心，托斯托耶夫斯基才9.4。然后我说，你自己说你跟他差多远，你自己说。然后我说你赶紧让这个分降下来吧，然后过两天降一点。然后我弟又给我打电话说，谢天谢地他终于降了，他再降一点吧。
对，
就
是一个好弟弟呢。
对，然后你自己也要经常要提醒你，就不要被一些外在的评价就冲昏头脑呀什么的。对，
就是最近我还遇到一个 就是和这本书产生奇妙连接的时刻，因为其实读它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嘛。然后最近我不是在采访一群喜剧演员嘛，然后就坦白来说，就是我感兴趣的人，或者是说我喜欢的人，我能够产生那种一瞬间情感连接那种人，或多或少都是理想主义者吧。就是他们至少他们说出来的话，表现出来的那种外在的东西，以及他们的表达和他们做的事情，都显得非常的理想主义。那我最近就是采访一个喜剧演员，然后他就说他为了这种喜剧事业，然后他需要去妥协啊，或者说遇到一些现实当中的，包括以前很喜欢他的人也觉得他怎么做出了非常烂的那种影视剧，然后也进行很多的批评，然后什么什么的，他就讲说这是必须要跨出的一步，包括他讲他遇见更大的世界，然后自己很多事情是自己不能决定的，然后各种各样的，然后我就在旁边很认真的听，我就开始流泪，我就觉得好艰难啊，理想主义这条路。然后我也是觉得说，理想主义是不会赢的。如果就是笼统的来说，我是觉得理想主义是赢不了的。我就给他说了这样一句，他说："你哭啥呀？"我说："那个，我觉得理想主义不会赢，我心里很痛。"他就说："嗨，理想主义不会赢，是因为理想主义的人都太弱了。"你还不如不要先标榜自己是理想主义，你就朝着心中你想追求的那个目标坚定的去走，不要管中间会遇到什么东西，你就先走就行，先走起来就行。我一下子脑子里就想到，我说，哎，我给你推荐一本书，叫做《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结果他发现搜不到，因为没有借。是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对，市场为什么要图书馆？
最近不是还有除了你们刚刚说的那些比较网红的那些话，还有另外一个说是世界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嘛？这句
啊，
话
对对对，最近怎么特别流行这句
也很流行，然后被很多人用来标榜作为自己躺平的理由什么的。但
话？
我
你
当然
看，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就很危险，
是。
就是一个句子流行起来之后，无论遇到什么就拿来概括了，然后他就简单的停在这个被概括的这件事情上面，反
嗯，
正。
对啊，我觉得如果苏秋老师他是这样一个心态说啊，一看当时那个环境啊，他觉得哎呀，怎么这也
这
有
个
阻
环境，
力？
那个环境真的是个草台班子，连一个画墙壁画的设计师都没有。
所以是不是我们可以在后面加一些话，比如说世界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但我可以做那个认真唱戏的人啊。
跑龙套要跑好的，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具体的描述你遇到的状况，就是不
对
要把
啊，
它用一句简单的这个
对啊，
句子来概括。
是，当然我也相信，就是有些人是拿它来作为自己躺平的理由，有些人其实也只是一句调侃而已了。这个在水面之下，那个脚扑腾的可欢了。
对呀，
所以我其实对那些流行话吧，也还相对比较乐观。就是曾经大家说的那些东西，这不也过去了嘛？很多人已经忘记了曾经有这么一句话，可能不是我们在节目里说，或者媒体突然提起来，已经忘了，因为那些东西。没有那种恒久的、持续打动人心的那种价值，
对对，是的，我同意这个，我同意这个，就是我也是拥抱网络语言的一个人，但是我主要是就觉得这是一个有点危险的趋势，就是一段时间内大家就会用一个词来概括，可能是一种类型的东西，但是它就会变得简单化，它就很像味精。就是语言味精，然后用多了以后，你可能就舌头你就麻木了，你就感受不到更好的语言是什么样子的，更美丽
是，
的、更丰富多元的那种味道。
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这样一个观察？因为我自己在这一点上有点困惑，就是一方面我看到我这些编辑朋友、营销编辑朋友很辛苦的在做这些新人作者的书也好，或者说其他一些书也好，说希望找到他们的读者。但另一方面呢，我接触到的可能不怎么读书的朋友也会。就是虽然读过大学，可能也研究生或者什么，也还会来问我说："哎，有没有什么样的书推荐？"就我第一反应觉得这不很简单吗？你随便去看个什么，都有好
公
多
号，
好书。
光只有几个公号就行。
对，对呀，这很简单的事儿。
我跟你举个例子吧，我老以为就是我们已经掌握的那个常识，就已经被大多数人掌握了。就是有一次去年的时候，我跟一个学生交流，他在我课堂上，他 他在我的选修课上他很勤奋，你会注意到那个女生很注意的做笔记，很勤奋。我下课就跟他聊，他是一个农村考过来的学生，理工科，然后我们学校是一本，就他也不会学习太差，对吧，还不错。然后我老觉得就这样的学生他应该已经知道了知识获取的基本的渠道，所以我就问他，我说那个你平常看豆瓣评分吗？他不知道豆瓣网，你能够想象吗？然后我说你看 B 站吗？他说什么是 B 站。然后这个时候我的感觉不是说这个学生无知，而是我们的中学教育在做什么。就是他当时他告诉我他上的是一个地级市的重点中学，他小时候在农村上，但是他到高中时候就学习还不错，就去那个地级市的重点中学。我就说你们的老师从来没有讲过说比如说看书评可以去参考豆瓣，然后看一些比如说一些挺好的公开课，对吧， B 站都有，你可以去不同课程。他说没有，我们都是刷卷子呀，我们天天刷卷子，什么都不知道啊。所以这个就可以回答您刚才那个问题，就是好多学生上大学以后他就问说，老师你的书单从哪儿来的呀，我们都不知道看什么书。原因在这儿，就是我们的中小学
真的就是
有一点可怕你知道吗，他从来不教给孩子怎么获取知识，就让你去第一刷卷子，第二读必读书，完了就两个事儿。嗯，你至于你怎么去找书，
我觉得我们自己就这也是我们自己也有信息茧房，我们会觉得就是会不自觉的觉得说我们知道的那些事情就是大家都应该知道。
然后我是有意识的，每一堂课就是大概会有2到3本参考书目在最后的 PPT 里会列出来，然后也会跟学生做一些反转课堂，让他们来讲这样的尝试。但你常常会遇到，就是说你这学期课结束了，学生就会说，老师我除了你推荐那些以外我又不知道看啥书了，我又书荒了，就说明他缺少这个就是独立获取信息的能力。这个我觉得是需要去引导的，就我也有责任，作为大学教师我现在越来越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现在就是上课经常性会告诉他们你们应该到哪儿去查找什么样的信息，在课上会讲这个。反正会就是我刚才一直在说，就是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在部分城市的部分学校可能偏公立吧，太功利了，
有可能是大部分，大部分城市
都是。我的观察是大，我的观察是大部分，因为我妈妈，妈妈不要听这段，就是我妈，我妈妈她是一个初中语文老师，等我有了一些自主的阅读的选择之后，我就会对她也是进行一个观察，就是我觉得她的阅读也是非常功利的，就是她已经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语文老师了，然后她对文学也是曾经是有激情的，而且她其实在无意中对我的这种严格管教其实还是引导了我对文字的这种喜爱的。那但是我很快就比较悲哀的发现，就例如我翻译的书他只看过一本，而且是因为那一本周围的人都在说，就是他变畅销了，他才开始看，看了之后他标了799个自然段，然后会把中心思想总结出来，然后会把里面的比较生动的句子挑出来做成他的课件，教学生如何去运用这些句子去运用到作文当中。这个当然是他作为一个优秀教师的这种职业病，对的，就作为一个第一反应，但是他确实也是一个比较功利的做法。好像你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把看了这本书之后它就必须用在一个非常实用的这个途径里面。然后显然我跟他这几年我试图跟他分享我自己的阅读世界，他也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静下心去看一本书的。这个我觉得不能就不是怪他，就是整个环境让你觉得说我作为一个教师，那我肯定是首先就觉得说要把学生的分数提上去，家长对他的要求也只有这一点，然后整个学校对他的要求也是这样。他那在环境当中他都教了这么几十年的书了，他肯定就是首先是去追求这个，对吧。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这几年的感受是，就好像刚才杨老师说的，当然我不怎么跟人接触，然后我也没有一个教学的这个任务或者是去教书育人的这种责任感，但是我有一个感受，就是打破自己的那种小小的傲慢吧，就是你不要认为你周围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个东西，然后你不要做出一副很怎么讲，就是你怎么不看书呢，你是一个大学生，或者是说你就应该看这个书啊， 你就是我的感受是真诚的去推荐一个你觉得适合这个人的书，不要去很单纯的说这个书就是好你就是应该看，而是说从他的你对他的了解出发，然后去真诚的告诉他说你可以从这个内容当中获取什么，不把看书这件事情作为一个很大或者很伟大的这种前提，而是说你可以把它当成你消磨时间的一个方式，然后我为什么觉得这本书适合你呢？我觉得可能这样的方式它不能抵达很广大的受众，但是你至少在一个人那里种下了小小的一个种子。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我这几年的一个经验，就是例如比如说我刚才还在跟我很好的这个朋友就说，我说哦，我今天录那个看理想圆桌，他根本就不听播客的，他就说啊我不听播客，我说哦，我说这样，那我像我觉得你，我对你的了解，我觉得你很适合听哪个播客，然后你可能会喜欢，然后就是从他这个方向就是去进行一些点对点的这种推广，然后我觉得这几年就是这种很具体的小的事情让我蛮有成就感的，就是我确实也让包括我的妈妈然后我的其他的朋友，然后就非常成功的让他们觉得看书可以是一种娱乐方式，我可以看进去一本书，这样子我就觉得我很开心了，就从我的这个角度来说。
对，我也想分享一点，就是说我们家就是我爸爸一直非常爱看书，我们家的书也比较多，但我爸爸去世很早，然后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妈妈应该是她不会去看书的，她是一个小学老师，她只会去就教一些一些简单的知识哈。结果呢他退休了以后他觉得他很无聊，他就问我说你能不能给我推荐点我能看的书，我说我也不清楚你要看什么书，我就给他寄了那个齐邦媛的巨流河，然后他给我打电话说很好看，然后他告诉我哪儿好看，然后告诉我怎么感动，后来我又给他寄了王鼎钧的书，他说王鼎钧有点难，然后我又给他寄了那个秋园那个老太太杨写的书，他觉得这个不难，这个可以，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阅读这个需要也需要你得去倾听，要去观察才能知道他可能需要什么层次的书。另外我想说一点，就是刚才我们可能谈的是中小学教育中让我们有些失望的或者是不太满意的地方，但是好在我觉得有一些学校做的还不错，就是有让我们觉得很有希望，而且这种做法也许可以传播到其他地方，就是江浙沪呀北上广呀他们这些地方有一些学校的老师他们的阅读量是很广的。上一个月我接触到南京的一所重点中学的高三语文老师，昨天我看他发了一条朋友圈，在这条朋友圈里是他们上课同学们分享的自己的阅读，有一个同学读的是刘瑜的比较政治学三十讲，还有我看到他们教室的这个后面的书架上都是什么苏联解体亲历记，然后法兰西的陷落啊等等这样的书，就他们经常会讨论这种比较难的有一定难度的社科的书籍。我把这个截图发给我本地的高三老师，就我们这个城市的高三语文老师，然后他的感受是什么，他说第一就是我羡慕的不得了，就觉得我们跟他们差别特别大，第二呢他说我们这里的规矩非常多，就是他说他记得他在上海比赛的时候听过一个老师讲说欲望号街车，讲这部剧作里面的一些创作的艺术构想什么的，他说但是我觉得这个作品就不能够出现在陕西的高中课堂上，会有种种人的审查，觉得这个题目怎么样，这是什么怎么样，然后他就会觉得我们这里比外面保守很多，比如关于一些政治的书籍能不能够讨论，你会发现就是地域的差别特别大嘛，就但是我们总还心怀希望，就是觉得希望能够中学的课堂上不管什么课堂上老师能够带领学生一起读更多的书，是吧？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自己没有那些影响别人去读书的经历啊或者什么，但我自己我是觉得我都是大学毕业之后遭遇了车祸，然后我在病床上面捧起书来，我才真正的感受到我是一个爱看书的人。我觉得以前我都是无论是看那些经典呀，甚至是初中的时候背着家长老师在那儿在被窝里面看书，我都不觉得那是一个乐趣，我只觉得那是一个习惯， 那是一个要求。然后等我大学毕业，我真的感受到就是在病床上捧起来，我觉得只有书能够陪伴我的时候，我才感觉到哦，这是我的一个离不开的东西，它能给我力量。就那时候你自主的感受到了这种东西的时候，才觉得好像我的阅读人生才刚刚开始一样。
我们也是某种比较幸运的人，就是比如说书它可以陪伴我们，让我们平静下来，让我们获得所谓的更多的可能或者怎么样。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是，一旦我开始哭什么，我妈扔给我一本书，我就马上就不哭了，秒变脸，就是一个小孩。我妈就觉得哎，这小孩特别好哄，这就好像是某种一种缘分一样。所以你看我们三个人多多少少都是做和书相关的事情嘛。其实雨佳，你是在以你的方式在影响很多的原本不爱读书的人开始爱读书，或者是本来就爱读书的人读到了，因为你的一笔他们读到了更多的好书。
我是觉得就是我在翻译书或者在选书啊那个过程当中，我是不会去想是什么样的读者或者具体的什么东西，我就是把它弄好之后，我把它交给编辑之后，我就觉得我应该出戏了。因为说实话，这是人家作者的心血，我觉得我都不能说我是养母或者怎么样，你就不能大言不惭的说这是你的养子，这是你的养女，
不可以，
因为这就是人家的小孩，你只是说短暂的帮他照顾一阵子这样。但是我觉得让我重新和这本书产生连接的时候，就是读者在网上给我写信说啊，我看了这本书，他可能也找不到原作者，然后他可能就确实就是看中文版嘛，然后呢就说他陪伴了我一段时光，或者是说他带给我一些力量，我就觉得啊，这个过程我好像有小小的参与，除了对我个人有巨大的这种安抚作用之外，然后还对别人产生了一些小小的影响。这个是我觉得很好的一件事情。我要回到这个话题上来，就是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因为刚才我们在这儿说我们希望带给大家的阅读的东西，我们需要推荐给他们的书，就有一本书叫大书特书，作者的名字我有点忘记了，是一个美国作者，然后他里面写到一句话我是比较同意的，就是他说贸然的给别人开一个书单，觉得别人一定要去读，这是一件非常粗鲁的事情。那我其实是对傲慢粗鲁的事情，我其实是很同意他说这个话的。但是呢，我觉得图书馆的存在就是这样一个打破这件事情的东西，就是因为它的馆藏相对非常的丰富，然后你进了那个地方之后，你有一个相对自由的去选择自己喜欢读的书的这样一个空间。然后尤其是我看到一开始就是书开始不久，苏秋姐就写了说她觉得应该有一个漫画书的这个地方，我就想起我对漫画书的兴趣是什么时候被扼杀的。就是我小学的时候，我捧起一本机器猫，捧起灌篮高手的时候，我的老师说上面什么字都没有啊，一页只有一个啊，只有一个哦，你看这个书有什么用。然后从此以后我对漫画的兴趣就这样被扼杀了，直到前段时间出版社的编辑给我寄了一套大奥。
文景那边出的吧？
我知道
。对对对，那个故事非常棒，然后它的装帧也做得非常好。我再翻开，我说啊，漫画很好看哎。
对啊，就是很好看啊。
对，
然后
画的也很好，然后故事也非常的棒，然后它以漫画这个形式来表现也很妙啊。然后我才发现我是小时候就被扼杀了这方面的兴趣，然后我又突然又想起这个书里面他说一定要有一个漫画专区。
对，我想说什么，就是我跟你俩不一样的在于，就我始终没有感觉到漫画特别好，但是由于你们这样的人以及像你们一样的许多人都觉得漫画很好，所以我一定要给图书馆里面立一个漫画专区。就是这样，就是我老想你不能光从你自己出发去想象别人，对吧？所以事实也证明这一块这个借阅率也特别高，
是吧？
我跟你们的分歧就是我从小就不知道漫画有什么好，我家里也有，然后呢我有了孩子以后，我给他买了全套的七龙珠，然后什么什么丁丁历险记，什么灌篮高手，就我们家很多套很多套。但是我每次当我试图去看的时候，我都 没有觉得多好看，我说这个你们会伤心吗？但我依然会给他买，就是这最近去年还给他买了标人啊什么的，就是我发现就是
有
好像我们家也有全套，对，我也是给他买了全套，然后我就是觉得这样一个群体，它已经形成了一种流行文化，这个是不容忽视的，就你得注意到这一点。
那素秋老师，我给你推荐一下。看您在那个书里边也写到，就是您对这些出版品牌也有了解的嘛？比如说《读库》的漫编室，不知道您之前了解吗？
哦，我知道，但我没买过。就是我最近买了他们那个一只生蚝，想要加你为好友那个《读
读
库
库
生
生
鲜》，
鲜，
我买了
对
那
对，
个。
啊，
但我看他们有宣传那个漫编室，但我没买过。
那我在这儿向你郑重推荐，因为我之前
好呀，
有读过，而且和漫编室的主编铁熊还录了一期节目嘛。我
好呀，
超
好
级
呀。
喜欢丰田彻野那个系列，我要作为我的漫画收藏。就是其实我是一个也没有特别受漫画影响的人，虽然小时候也看什么老夫子啊、七龙珠啊，也叮当猫啊，也喜欢看，但是呢，这个习惯也是有点像雨佳说的，被周围的人扼杀掉了。所以我当时也是带着我的好奇和疑问去和铁熊录节目的。
如果我花一份钱可以两个人看，我跟我儿子都看的话，我就觉得更值了这个钱。
可以可以，他也不至于完全小孩子不可以看。你可以，我非常建议你从丰田彻野看起。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至少我个人是长大以后的阅读选择，其实是在弥补我小时候被扼杀的那些东西。
同感
就
同
是
感。
就是，例如我现在认识世界的渠道非常单一，就是我始终觉得语言是最打动我的嘛。但是会逐渐发现，比如说艺术，比如说音乐，在这些方面，我的教育是缺失的。因为那时候大家作为小镇做题家哈，大家就觉得说这方面的教育它不是必要的，它对于你的考试成绩没有帮助。那这个时候我心里是有这块缺憾的，我始终觉得我在对于艺术、对于音乐的敏感度没有那么敏感。我也不是说觉得我一定要去附庸风雅，我一定要去提高这方面的敏感度，我是觉得我的人生因此缺少了很多乐趣，所以就是我在努力的去提高我在这方面的感知，我觉得会让我自己变成一个更快乐的人吧。
是，而且那会儿雨佳说到的，就是比如说去图书馆会发现很多自己没有关注到的书，就是我觉得自己在这个行业工作，应该是也每天爬在豆瓣上边，然后应该是挺多书我都知道，但是每次我去逛书店就会发现，为什么这么多书我都没看过，不知道。我们可能更多时候看到了豆瓣榜单上的那些书，看到了各种最近是有单向街文学奖啊，或者说是之前理想国宝珀文学奖，种种的吧，各种这种榜单上的书，但其实更多的书或许是没有被看到的。就说到这儿，我们也要不每人分享至少一本那些可能没有被更多人看到的，也许有
好
点
呀，
小众的书。
就剩一句啦。
我先来，我抛砖引玉啊，就是刚好呢，在读素秋老师这本《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的同时，有在读另一本，我觉得是有类似的精神内核的书。那本书是新经典那边出的，叫《出界感叹号艺术指导》。素秋老师是努力的建造了一个图书馆。这本书的作者秋元雄史，他是在一个大家本以为因为老龄化太严重，基本被遗忘，甚至接近废弃的一个小岛，当时可能也就几千人而已。他是一个本来是一个艺术家，可能早期很年轻，没有那么出名。然后通过他的努力，他去做整个这个指导的艺术策划，好像是类似于总监还是总经理这种，硬生生把一个也就只有几千人的岛变成了现在差不多每年有几十万还是上百万游客去参观的岛。当初他和很多的艺术家合作，像草间弥生啊，还有最近在北京有展览嘛，山本博司啊，这些人就是也是一种拓荒，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同时呢，他也面临很多，他要和他的老板打交道，他要和当地的那些很执拗的岛民打交道，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已经超越一个艺术家能够理解的范畴。但是他一件一件把它做下来，让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有点像是市令素秋老师的感觉。
谢谢，
我被安利到了。
雨佳来
到
吧，咱
瑜
们让
伽，
素秋压轴。
我这个挺私货的，就是我现在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本不会出现在图书榜单上的一套书，上下两册，叫做《中国野外鸟类手册
哦，马静能
哦，
马静能写的
边边可以
可以哦，
对，对。他是这样的，如果你听苏秋姐可能不太知道，就是马静能他不是一个中国人，他是一个英国人，但是他在中国生活了很久，尤其是在四川做那个野外保护做了很久，然后他已经是一个八九十高龄的老人，他穷其一生把中国的野外鸟类整理成了一个名录，然后呢这本书里面也收录了几乎你在中国的野外能够看到的所有的鸟，上一册是图片，就是它长什么样子，然后以及它分布的地图，下一册是对应的编号来讲它的深境，你能够在什么样的深境看到它，它的习性是什么样子，然后它吃什么，它平时的交配是什么时候，然后它的迁徙是什么时候，它的路线。这个书是去年前年救了我的命的两套书，
是吗？
哎，就是因为我开始喜欢上观鸟之后，我就把这个书拿来不断的翻翻图鉴，然后到自然当中去看它，然后又因为这个书我更深切的认识了自然，然后再把以前看的很多自然文学再翻过来看的话，它对我的整个的意义就不太一样了。当我走出我的泡泡受到打击的时候，对人类社会有些失望的时候，我就钻到自然里去，然后它让我能够更有勇气的去崩溃的走下去，就是很多时候然后这个书会让你在进入自然之前有一个更加充分的准备，然后进入自然之后你发现到了，就是观鸟是让你更细致的去接触自然，去感知一棵树，去感知一片花的那种方式，所以你如果在你看到的注意到的花，注意到的树，注意到的草丛上面发现了你在这个书里面看到的那些鸟的时候，你会觉得自然在你面前变得更美好了，然后你在自然里面观察到的世界变得更大了。
是，我也补充一下，就是这本书一方面呢，它就相当于你在中国观察鸟类的新华字典
啊，对，有一点这个意思。
然后另一方面呢，就这本书应该是这两三年出了新版，就上下两本，然后在新版里面是有二维码的，大家去扫那个二维码就可以听到对应的那个鸟的叫
声
、
就很好玩啊，
对，
做得
非常非常推荐。
我们马静能就是观鸟界的白求恩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好，我给大家推荐一本比较小众的书吧，就是豆瓣上评论没有那么多，但我觉得写的还不错。起因是因为之前我就在书里面有写过，就是一个中学语文老师给我推荐看江若水的书，我看过他的《诗的八堂课》，什么都不错。然后呢，去年我又发现他还出了其他的新书，而我在读他的书的时候，实际上是我有意识的在想要更了解古典诗歌更多一些。就之前我经常看顾随的呀、叶嘉莹的呀，他们这些解读诗歌的书、专业的书，我觉得江若水的特点在于他更现代，就是他呢，因为他的西学也很好，英文也很好，他经常讲着讲着就开始跟你比较这个西方诗歌里的语言，比如说他讲着讲着李白，然后他突然会讲一首马雅可夫斯基，然后他会对比这两首歌中间的一些共通之处，这个挺有意思。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江若水他非常重视音韵，举个例子，我在写作的时候，我觉得我在五年以前就没有太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我写作的时候我读出来，但我不是太注意停顿节奏和押韵，后来我慢慢的意识到，就是写作你应该有形声意好几个部分，你需要去考虑不同的层面。然后我给大家读一点点，就是江若水这本书，它是202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叫纸花扯蕊诗词品鉴录，我给大家读一个你们特别熟悉的，它能够把我们熟悉的诗词再讲出一点不一样的地方。他举了一个例子，是大家特别熟悉的李清照的《声声慢》，《声声慢》就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就那首啊。然后他说这个就是天才才能够写这样的词，为什么呢？就是其实写词的时候你不要老是感伤，就你感伤多就容易感伤主义，但是伟大的文本是具有豁免权的，譬如《离骚》就可以，譬如这个《声声慢》，他说《声声慢》十分 slow， 但是它却不 low。然后他就分析他的这个，让我们读起来觉得非常节奏感非常好，或者说是情绪非常饱满的原因在哪儿？他说汉字呢，一般根据发声部位是分为唇、舌、齿、牙、喉五个类别。在大多数的诗歌当中，五音都是随机分布，也比较平均的。但是在李清照这一首里面，全词97字，用舌头和牙齿发的音就57字。比如说舌头发的音南、淡、涤、他；比如说齿声寻、寻、凄、凄、惨、惨、戚戚，你会发现都是用牙齿发的声音。而且呢，在这首诗里面密集出现了一种双声，他就说为什么是这样，用了这么多的齿声和舌声这种声音，你会听起来是这种声音。他会说，因为对于李清照来说，命运的玻璃窗崩坏了，过去的生活场景稀里哗啦打了稀碎，而他把玻璃渣收拢起来，珍重细数。
哇，我喜欢。
对他，我以前我们听过那么多人解读李清照的词，没有人从这个声音来解读。然后他就联系李清照当时的命运，为什么在什么样境况下他写这首词？所以会发现，他很特别，所以这是我推荐大家去看这本书。虽然读的人不多，但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苏琪老师，您说这个我有点想到一个网络上的笑话，就是大家对比一下，就是从你的发音来看，感受汉字的这种奇妙。比如说“攒钱”，就觉得是从牙齿缝里边是吧，要
咬牙
节省。
切齿的。
但是再听这个对比一下，“暴富
哦，
”是
对，
吧？就觉得很，这种感受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牙齿缝里边去省钱，另一个就是
对，
暴富，好像就觉得我真的暴
对，
富。
我也前两天看到一个类似的，说其实英语中也是一样的，当你说 smile 的时候，你就是微
对
笑的，
啊，
他说 swallow，这就是这个地方在发音的咽，
咽，
很好
对对
玩。
对，吞咽，淹没
swallow
，swallow，
就是我觉得所有的诗，就尤其是诗歌，它最重要的就是要念出来。
我现在就是我写作的时候，就我虽然写的不是诗啊，就是写长文章，我也一定会念，因为有的时候你写的不好，就是因为你那个节奏感和韵律不好，就一定要念出来。
忽然理解了中学语文老师为什么总让我们挨个站起来念课文，要读出来。你要说 到这一
对。
点，我也又想到也想安利另一位作家，正好这位作家前阵子和苏秋老师也录了一期播客，就张秋子老师，
对对
我特别
对，
喜
万
欢
千
他，
微尘飞
温
风
坠
坠
新
间，
田，
我
很
有，
我
那
很喜
个，
欢，对，
还有
我
唐
也
吉，
我买了他两本，
还有
对，
唐
我也
吉
买
诃
他
德
两
的
本
眼
书。
镜。
哎，我刚读了一点儿，我就马上把这本书推荐给我大学的这个文学的老师。我说你赶紧去看，因为写文字细读的、写文本细读的书有一些，但是很多人都写的平平。我说张秋子真写的非常精彩，他做了一个作业，让学生用荷马史诗的语气去改写孔融让梨。我是怎么想出来的？就他很聪明，对，
对，他会
要
把，
训练
就
学
是
生的语
他会。
感。
他会把那种感觉好像很高高的文学，然后融入到他的生活经验当中，这个我觉得是特别特别好的，就他是特别
那
好的一
天
个推广方式。
我跟张老师录一个播客，我跟张老师说，我说我在看您的书的时候，会觉得您的文学课堂比我讲得更深入。就在很多时候，我可能就已经停在一半了，没有再往下推，但是总还能比我挖得深一点，这是我真的佩服他的地方。
对，说起来就没完没了了，因为你刚才说那个诗词的韵律，这个我又想起我去年看那本书，叫《观看王维的19种方式》，它其实是一个像文学
十
批
九
评
个一
的，
本，十九
对
个一
对
本，
对，不止，因为它
是
后面
吧？
还引用
哦，
了，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就
是
大概
是是。
20多个、25个左右嘛。然后其实它里面就有提到说，这个在翻译的时候，他也注意到韵律上的这种方式。看完之后，我第一个想法是说，哇，鹿柴这首诗是这么伟大，这么有看头，这么有分析头的吗？然后再去看他在各种人他所注意的，有些人可能注重意象，有些人可能注重具体的词，然后有些人可能就注重这个音律上的感受，这样联想起来就没完没了了，这个书单
是，
就越滚越大了。
越想越多。对，所以说回来，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这本书？就是一方面，它现在影响了很多读者，大家对这本书反响很强烈。 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比如说通过我们这期节目也知道有这样一本书的存在。不一定说读这样一本书你获得一些书目书单啊，我觉得就这本书列一些书目或者说讲这些故事，在我看来已经好像是表面上的一些东西，更多的是什么，就有点像那会儿我们聊到的，就通过素秋老师做的这些事情，我们了解到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么巨大的信息茧房，更重要的是去除掉我们的傲慢，去除掉那些我们本以为它就是这样子的，甚至别人如果没有这么认为，别人不知道，我们就觉得哎，你怎么能不知道，不是这样的。那如果我们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把那个茧房戳破那么一点点，大家能够握个手，能够一块儿吃吃饭聊聊天，做这么一点微小的事情，我觉得就哇，那就很开心了，这也是很需要更多的人一起去做的。
就是我反而觉得我对这本书的推荐理由，就是假如听众当中还有没去看这本书的，就是我觉得你光是看文字，光是看里面的故事，你就能收获一段非常愉快的体验，
爽文
就是这样。对，
爽文、
哦、所以是一个官场小白的成长记的爽文吗？
就是每一个人我觉得都可以从里面看到一些周围的一些生活的观察，跟或者是看到自己，会是一段很开心的阅读体验，就是这样。嗯，
作为同样是理想主义者，素秋老师终于在那个世界赢了一次，非常的鼓舞人心。
谢谢大家。
感谢你听到现在，我们录节目的时候还是三月底四月初，而在四月中旬传来好消息，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被新周刊刀锋图书奖评为2023年度好书，恭喜杨老师。关于图书馆或者理想主义，如果你有什么话想说，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看理想圆桌每周四更新，在看理想、小宇宙、苹果播客、喜马拉雅、蜻蜓 FM 和网易云音乐等平台都可以订阅收听。如果觉得这期或者这档节目还不错，也欢迎在朋友圈、微博、豆瓣、小红书等平台分享推荐，万分感谢。我是颠颠，祝你早安、午安、晚安，我们下期再见。